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
今天有什么消息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让我很惊讶的消息。我看到的标题呢是说悉尼的公共汽车啊，它所走的里程呢都可以去月球走个来回了。那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什么城市的趣闻啊等等，后来我仔细一看才发现说发布这个消息呢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自由信息法律的规定之下，就是说公众呢有各种知情权。那有三分之一的悉尼的公共汽车呢已经是达到了756000公里或者甚至是更多的这样的行走里程，也就是说这样的里程呢已经是可以去月球一个来回了。甚至呢走的最长的公共汽车在它服务的23年的时间里面呢已经是走了150万公里。那这个数字呢是从2015年以来啊增加了136辆公共汽车达到可以去月球来回这样的里程。而悉尼呢总共是有1989辆公共汽车，这些公共汽车呢像刚才讲的就是走了150万公里的这个公共汽车，它是从1993年的时候就开始投入使用了。那我不知道刘江听到这么多的公共汽车走了这么多的里程会不会觉得好奇怪。
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公共汽车还是私人用的汽车呢，都有它的一定的寿命，而这个寿命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呢就是它走了多少公里。像你刚才说的公共汽车呢它担负着运送乘客，其中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安全问题。那如果已经是跑了150万公里或者说是跑了75万公里，不管说能去月球几个来回，不管说能绕地球多少圈，最关键的是这些车一直还在使用中，那他们是不是安全。
对的，我觉得你这个关键呢是大家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而且可能对于悉尼的通勤者来讲呢，他们可能马上就会脑海里面浮现出哪一天哪一个画面，说他们坐的这个公共汽车突然在半路上就坏掉了，需要换车等等。如果按照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这些车跑了那么多的公里数，好像都真的已经是一辆破车了哈。那新州的工党反对党呢就认为说悉尼的这种公共交通的使用者呢并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因为从这些公共汽车的公里数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公共汽车其实它的状况条件已经是非常恶化了。所以呢工党交通部门的发言人 Jody McKay 他就说，其实很多通勤者呢都碰到说车在半路上坏掉的情况，而且呢现在新州的州长贝尔德还希望说向通行者收取更多的费用，比如说这个 OPPO 卡有一些费用呢改变了，有一些优惠呢将会在9月初就开始取消了但是新州的交通部长 Andrew Constance 呢他其实在5月份对于一些要增加 OPPO 卡的费用的建议呢他已经是表示否定。不过呢如果你一周使用了8个里程的这个 OPPO 卡，剩下的这个里程呢就都是免费的，这样的优惠呢很快就会取消。所以呢对于这个通勤者来说，可能呢很多交通费用呢就会有所上升。新州的这位交通部长呢他就反驳工党反对党的意见，说当工党当时在执政的时候呢有300辆悉尼的公共汽车呢是行走了超过100万公里。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悉尼公共汽车系统的状况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了，因为现在呢是只有增加了136辆公共汽车是处于这个走过了很多里程的这种状况。而且呢他说新州政府呢也正在投资数以百万计的 澳元来增加新的车辆，另外呢，就是新的公共汽车呢，也陆续将会在悉尼最繁忙的路线使用，还有呢，就是周末呢，也会增加一些公共汽车的班次。
但愿呢，政府能够在保障公共汽车、保障公共交通的安全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做出更多的努力哈，能够保证呢，在这个安全问题上不出任何的问题。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今天还是来继续关注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哈，好像最近呢就很多话题都会涉及到跟这个交通有关系，比如说最近呢有一个新的全球最宜居城市的评选那其实呢悉尼呢就成为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我并没有特别的关注悉尼在排名上是排到第几名，作为一个悉尼人呢，我觉得有时候呢也许这种评比不是最最重要的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这个政府在环境的改善啊、投资上面，让我们越来越觉得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自信，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关注到的是一篇评论文章，就是说悉尼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有很多机会特别是工作机会的城市，所以呢很多人都愿意到悉尼来居住，但是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城市，非常有活力。可是呢，从交通状况，从这个人口的密集度来讲呢，它就不是非常的令人乐观了。最近呢，澳大利亚的汽车联合会呢，就做了一份调查，这份调查呢，叫做交通可承受性指数。结果呢，悉尼呢，又变成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地方，因为在悉尼西区呢，一个普通家庭每年在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上的花费呢，可以达到22,000澳元，占到这个平均家庭收入的13%。
这个指的是整个一个家庭的花费。
一个整个家庭的花费，它这些数据啊是通过分析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个季度的税、高速路的费用、公共交通和财务开销，然后呢它这个交通可承受性指数每3个月会更新一次，它是基于一个虚拟的有孩子的夫妇之家他们家里有2辆车，父母中的一个人开车上班，另外一个人呢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所以它是基于一个虚拟的情况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查的。
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费用也包括了汽油和包括了汽车本身的开支，
它这样的数据呢就是是的，它是包括了汽油、公共交通、注册和牌照的费用，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大项就是汽车贷款的还款。所以呢我们刚才听到西西尼的交通费用最高是年家庭交通费用高达22,000澳元，那与之相比呢塔斯马尼亚的首府城市霍巴特它的交通费用就是14,000澳元，还是差的挺多的。而且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费用22,000澳元是占平均家庭收入的13%，澳大利亚汽车联合会的首席执行官 Michael Bradley 呢他就表示说，其实这个13%的数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电费、税费和电话开支仅仅是占家庭总收入的1%到3%。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些政客在讨论煤气和电费这样的费用可是呢这个交通费用要远远高于那些费用，却很少呢被人讨论到。所以呢他认为其实政府应该是多增加一些这个除了就是进行一些道路交通方面的建设之外呢，增加一些公共交通的投资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交通事务代理部长 Jim Donovan 呢他就呼吁新州政府去改善公共交通，增加拨款，而不是只是投资在这个道路上。
其实呢我相信每个人大家经常使用公共交通也好，或者说是自己驾车出行也好，都会感受到最近这几年呢相应的这种开支是不断的增长，而且涨幅呢是非常的巨大哈。所以呢这些统计数字如果能够引起相关机构或者说引起政府机构的关注， 能够在这方面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的话，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确实像这种交通阻塞是拖累了生产力，让人家觉得这个生活质量呢也是在倒退。所以呢，如果一个城市要更适合人居住的话，可能真的是要特别关注这些问题。
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刘江。